大家好，我是 Rene。
大家好，我是 Kilali。
欢迎收听
不专业聊永续。
今天这集比较特别，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呢，所以我和 Kilali 是分开的远端连线在家里录音，因为现在防疫优先嘛。 Kilali， 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主题呢？
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我非常有感的 SDGs 的第一项，无贫穷。说到贫穷，我特别上网做了功课，才知道原来有一个名称叫做贫穷线，也有人称为贫穷门槛或是贫困线。
什么是贫穷线或者叫贫困线呢？
所谓的贫穷线就是以满足生活标准所需的最低收入水平。简单来说，以台北市每个家庭平均所得只要每个月低于25241元，就属于中低收入户。而根据台湾110年卫福部的调查，光是全台湾的中低收入户就高达60万户。
我相信，因为现在受到疫情的影响嘛，那不止全台湾，觉得各国都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突然失去了这个收入来源。
真的，而且疫情期间啊，大家对于贫穷又更加的有感受。除了有很多人薪水被打折啊，或是被放无薪假，严重的甚至被辞职的都有。可是其实物价没有变便宜耶，然后像我们这些在外面租屋的啊，房租也都没有减免。现在这种薪资被打折的状态啊，在台北生活来说其实是很吃力的。
我相信，因为我觉得不只是台北，其实各个地方因为这样的因素真的是会收入减少。其实像我自己会很希望，就是新闻媒体可以多多报道一些政府机关啊，还有企业提供的一些补助方案。经过这个疫情呢，数位贫穷还有数位落差这个词其实也出现了。
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其实很认真的在提供很多的辅助方案，像现在的纾困 4.0 的五大措施就是其中一种，但是真的知道要怎么申请的人却很少。
需要的跟不需要的人都去申请的，然后导致这个网络的阻塞啊。虽然这也是一个疫情之下的一个应变之机，那我是觉得如果大家有需求的，就是你是真的是应急的人，去卫福部的网页去查看。当然这次主要不是讲说这个纾困 4.0 的部分，以永续经营的角度来看呢，就是企业啊还有团体啊，那我们可以提供怎么样的措施，然后一起去协助，然后去针对这个 SDGs 的第一项无贫穷的部分。像是我看到的就是有国内的三大电信都有提供一些免费的网络门号，然后让全国的经济弱势的学生可以在停课的时间呢去申请使用，避免说你没有网络然后就不可以在家里上课，因为毕竟现在大家都在家里，然后课也是都在家里上，网络就是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嗯，这当然，尤其是现在我们已经面临第三周的停课了，那有很多妈妈们也都很担心自己的小孩没有办法跟得上课程，所以都会去上网去搜寻小孩的课纲，希望小孩在家里也可以同步学习。针对于电信业者对于弱势的行动，我当然觉得很好，但是我个人觉得啊，无贫穷应该是要全面性的来做，弱势当然是首位啦，但如果可以全台湾的人都受惠，我觉得应该会是更好的影响。像我自己还蛮希望如果银行可以有实际的行动来协助所有的民众，比如说像现在这种情况，我们的薪资如果受到了打折，那银行可以帮你去规划一个薪资折扣之后的理财规划，或是像我们现在都在家嘛，那在家要去采购一些比如说蔬菜箱啊或是食品类的东西，是不是都会用刷卡的部分，就现金交易会减少。银行这个部分如果可以针对于自宅购买的部分减轻利率，甚至于你买多少会有多少的现金回馈，说不定这一个规划来讲，对于全台湾的人民甚至于全世界的人民都是一个很好的计划。
其实你提到这些， 我发觉最近还蛮多在网络上都会有看到这样的广告，就因为大家待在家里嘛，然后线上购物的这个频率就增加，其实各个机关啊还有银行其实都有一些资料就是可以上网去查询。我自己觉得说消除贫穷的第一步的话，基本上就是资讯要公平啊， 如果说我们没有去真的去查询行动的话，这其实真的是要因人而异。令我自己觉得蛮意外的是说，台湾的免费网络的据点其实是非常多的，尤其像公共空间啊、政府机关都有免费网络可以使用，这是我自己之前在日本待的时候是觉得是差距很大的一点。
嗯，因为日本其实是没有免费 WiFi， 包含日本的网域其实是没有网络吃到饱这个选项的。可是针对于网络的部分，是我们有这群有在用手机然后会使用的网络查资料的人比较便利，但是像是老人或是偏乡没有手机跟网络的民众，我就会觉得说，虽然科技进步然后资讯骤变为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性，但是也有很多贫穷的人是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些资源的。所以我会希望不只是企业团体，如果每一个人有自身的能力都可以去着手。像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是一个非洲的老师，因为非洲其实是非常贫穷，算是贫穷指数很高，然后他们也没有像我们现在的科技那么发达，人手一只手机或是电脑。可是那位老师就会觉得说，我要怎么样让我现在的学生跟国际跟社会接轨？他超厉害，他就用了粉笔，然后在他们的黑板，然后画上那种 Word 的表格，就是真的我们在使用 Word 的那个页面，然后跟他的学生讲说，比如说那个字体是要用哪一个键，但是他从头到尾都用画的方式教学生，用绘画的方式教电脑，教了6年，教到微软的董事长跟一些企业家看到了这样子的教学状况，他们才意识到说，哦，原来偏乡的地区是需要这些资讯的，然后他们才提供偏乡电脑，甚至于去栽培这位老师，去让这位老师更加进修，让他可以教更多的学生。我整个觉得超感动的。我们都会觉得说，诶，消除贫穷这件事情可能是政府的责任，可能是企业的责任，而跟我们个人没有任何关系。可是今天如果没有这位老师这样子去做，用最简单的方式去教导他的学生，其实这些学生就会真的跟社会脱节，就会继续跟贫穷有所连结。我会把这个资讯放在我们的资讯栏中，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点我们的资讯栏下方这个新闻去看，因为我个人真的超被这个新闻感动的。
因为我之前也有看很多一些公司的一些社会责任的网页，它其中就是有看到华硕，他们是有把回收回来的笔电呢再把它重新整理。网页上面的统计是到2019年它已经提供了超过2500台的这个再生笔电给国内外的一些机构。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在 reuse， 就是在利用的一个方法，算是废弃物然后再利用应用的淋漓尽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案。
再生当然也是 SDGs 当中很重要的一块，我希望就是如果这些再生资源啊，我们可以更加的着重于比如说低收入户或偏乡地区的孩子，他们就有机会就是接触到教育跟资讯，那相对的以竞争力来讲，他们也有更有机会跟世界接轨。比如说以非洲来说好了，他们也会有更强的资讯能力，而不是永远就是在我们现在所谓的哦比较资讯落后的国家或是资讯匮乏的国家。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提供购买公平贸易的产品，这个是呢经过国际公平贸易组织认证后的商品呢，那代表你购买的商品呢就是提供生产者他们有一个永续的方式去改变他们的生计，然后让生产者呢就是可以脱离真正的贫穷，不需要再依靠经济补助。我觉得就是给鱼吃不如教他怎么钓鱼，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蛮好的方法。
所谓的公平贸易认证是上网申请吗？有什么条件是需要符合的呢？
它会有很多的一些条例，然后要你去予以审核，而且他们还会再去派人去审核说你这个是不是真的是照他们的这个方式去做。
所以只要我们有需要的人搜寻国际公平贸易组织认证标章就可以了吗？
这个申请的话就是要向国际公平贸易组织，他们会有一些审核机制，然后通过他们的审核机制的话你就可以拿到这个认证了。
对无贫穷这个议题来讲啊，我个人会联想到是如果要以贫穷为关联的话，我的脑中第一个画面是街友跟游民。因为其实不止台湾有这个现象，世界各地都会有街友跟游民， 依照我查到的资讯啊，街友跟游民的平均年龄其实落在40到60岁上下，而且最近有年轻化的趋势。那大多数是因为中年失业，没有公司愿意再聘请这些街友或游民，让他们丧失了经济来源，所以他们才会变成街友跟游民。如果企业愿意给这些街友跟游民一份工作，说不定也是往无贫穷迈进的一步。
这个的话我必须得提到，就是像是大志杂志，它就是一个很棒的国际社会企业，他们的杂志就是以请这些露宿者，就是像街友他们呢，请他们去销售，然后一本是卖100块，其中的50元呢是给街友的利润，然后其中50元是给出版社的成本。其实它这个杂志里面还蛮多内容，像是以社会议题啊、时事还有艺文内容去做发表。其实它就是英国的社会企业的模式去做经营，然后透过这些街友们的去贩售，我觉得这是提供给他们一个自食其力的就业机会，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可能会有人想说啊，像这些街友跟游民应该要用政府或是用企业的力量跟责任去让他们有工作，然后甚至于去减少这些人们变成街友跟游民的状态。我要分享一个真的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就是其实我觉得个人也是可以做到的。我今天要举的这个例子是我很勇敢的妈妈，我妈妈曾经捡了一个街友回家。
讲捡的好像很奇怪
是不是很奇怪？那一个故事其实是这样，就是某一天好像我妈骑车出去，因为我南部老家外面就是公园，然后她就看到一个街友，也差不多是坐落在40-50岁的那个年龄层，然后就坐在公园的椅子上面，然后好像脚有受伤还是怎么样。我妈就停下车，然后去问她说需不需要帮她包扎什么的。我真的觉得我妈超有勇气的。那个街友可能就讲说可能要麻烦他，因为他也不知道要去哪个医疗单位去处理他脚上的伤口。我妈就把他接回家，就帮他包扎换药。我们家其实是平房，那平房的最前面就我们家大门口一进来其实是我爸的工厂。我爸就很反对，可是因为我妈就跟街友开始聊天，他就跟那个街友讲说你在做什么工作啊，甚至于就是你怎么会住在公园里面，因为其实我们南部老家 那个公园还蛮多街友真的是晚上都露宿在那边。然后他就讲说他可能是家庭的经济状况没有很好，他就是真的没有钱，他每天就是因为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就是天主教的基金会，定时会在那边发放便当，那他就是每天固定的时间去等基金会发放便当，他就是拿着便当在公园吃，偶尔的话如果有庙会的话他就去帮庙会可能扛轿子啊举旗子，一天好像1000块吧，那1000块可能就是他一个礼拜的伙食费。我记得那一次好像是因为寒流，所以状况很糟糕，住公园他也 真的就是衣服单薄。然后我妈就跟他讲说那不然我爸的工厂借他住，然后我妈就提供一个躺椅给他。因为这件事情有闹，就是让我妈妈跟我爸爸还有我们家的人闹非常大的家庭革命。因为很多人对街友的印象就是因为我们家的大门只要一进来就几乎都是没有锁，所以街友是可以就是自由进出我们家门的。我们家的人就是我爸爸就很反对，因为他都觉得防人之心不可无嘛。可是我妈妈就说如果我们家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人家休息的，那也是我们有这个福气。我妈就很坚持就说让他留下，然后我妈也跟他讲你不能一直在边住在这边，你必须要去找工作，我可以让你留下可是你要去找工作。街友也觉得做哦好，他就试试看。那于是我妈就把我哥哥的衣服给他，也给他一双鞋子，反正就帮他就是让他用我们家浴室，从全身灌洗之后他就是这样。我妈就说那个街友也很神奇，他就是真的只是就是把我们家就是当成一个住宿的地方，就是晚上睡觉。应该说他会在有人的时候去做询问说我可以借用你们家厕所吗，然后去做灌洗，灌洗之后他就出去找工作了，然后人 就一天都不在，然后在晚上再回来。这样子的状态持续了大概2个礼拜吧，2个礼拜之后那个街友就不见了，然后我们家的人都很莫名其妙，也不知道那个街友跑去哪里。 再过一个月之后，那个街友就回来找我妈妈。可是那个街友的状态已经不是街友，他就是一个正常的有在工作的人。你就会看到他算是干干净净的走进我们家，然后就是跟我妈讲说他找到工作了，他可能是在某个地方当保全，他觉得因为有人愿意相信他，给他这个契机，所以他愿意去好好的找一份工作。他是来还就是跟我妈妈借的衣物的。从此之后他的生命就有了改变。我们就是我妈妈在当下真的觉得说，哦，原来有些人他只是想要一个契机。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跟我妈一样有这么大的勇气去做这一件事情。可能我本身相信人性本善吧，就是当然啊，我们自己如果有那个能力的话可以多帮助一些人，我当然觉得是好的。每一个人会有每一个人不同的状态，就是过一阵子之后，我妈的就是我爸的工厂可能改建成我妈的中央厨房，又有街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街友很喜欢直接走到我们家，可能是因为我们 公园方那边都是街友就对了。他又走过来然后跟我妈妈讲说，欸，我可以跟你要一个便当吗？我已经三天没有吃饭。然后我妈妈就跟她讲说，哦，好啊，那你就进来我们家吃。是不是很神奇？我妈就直接把街友邀进来我们家里面吃饭哦。她不是打一个便当给她，是把她邀进来我们家吃饭。然后我爸就看着街友，街友就看着我爸，然后我爸我妈，然后跟街友这三个人坐下来吃饭。我妈觉得可以给别人一顿饭是一件我们自己有能力的事情，纵使只有一顿饭。然后那个街友连续来了三天，第四天我妈就跟他讲说，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你来我们这边可能帮我们洗碗，那洗碗的时薪大概是多少，但是你不能永远只有依靠着我们，嗯，然后给你一个便当这样工作。因为这一次的街友年纪就比较轻，大概二三十岁而已。然后那个街友就很坦白的跟他讲说，可是他不想工作，然后他就再也没有来了。所以每个人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角度，可是如果可以给予一个机会，比如说他只是洗个碗然后换取时薪，如果他有需要的话，说不定这会是他人生的一个契机。如果我们之后有这个能力，不管是开公司或是企业有那个责任安排一小份可能真的不是这么困难的工作给这些弱势族群的人去做，说不定也可以向无贫穷迈进很大的一步。
其实我觉得听完你的这个故事以后，发现其实就是真的是你自己有没有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自己愿意踏出这一步，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不一样的改变，互相啦，互相就是，欸，我也去做这件事，他也去做这件事，才会有看到那个改变。如果说只有一个人去做，但是另外一个他根本就不想要改变的话，那根本就不会有改变这件事情。
对，所以很多事情真的是因人而异啦，但是我们都希望总有一天这世界上不会再有贫穷这个字，每个人都可以吃饱喝足安安心心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当然是我们的大目标。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边咯。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次的分享的话，麻烦帮我们留下五颗星。你觉得有什么意见想要留言给我们的，也可以留言给我们。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